我们接着看，我们已经说了八个四哦，可以把前六四放在一起看，这样子就剩下前六四，假如一起看当作一组的话，现在就剩下第七四跟第八四了啊、哦。这是约他们相同的功能来看哦。那是本身的意思就是了别意，就是了别啊、哦。所以请看一下，这就是我们讲的心法的通义，在第几页？十三页是不是？在心法的通义里头哦，找到了没有？心法的通义在第十三页。哦，你看是心又名为是，有没有？所以我们讲八是八是，这个是我们现在只看这个是本身是了别意，看到这里没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是就是了别意啊、哦，基于自所缘。那我们说前六是每一个是啊、哦，像眼是它的自所缘，就是我们称为色尘；耳是它的自所缘，就是称为声尘啊；鼻是的自所缘。还有舌识的自所缘，还有这个身体的身，这身根哦，它的自所缘都有一个自所缘。好，剩下第六识的意识为什么会它的功能特别的强烈呢？它的功能为什么特别的大呢？因为第六识它的自所缘是一切法哦，所以第六识它通常我们在讲识的时候，假如没有特别的指明的时候，我们特别是指第六识的活动，原因就在这边。第六识它具有三种了别性哦，它具有自性了别、嫉妒了别，哦，它还有随念了别。它的了别的功能特别的大，它的了别的范围也没有范围一切的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通常我们说是了别，而特别是指第六识啊、哦，这就是是。好，那假如我们具特别的功能来讲的话，讲到意义的时候是特别针对第七识来讲，讲到心的时候是特别针对第八识来讲，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六，找到没有？六哈，具特胜的别意，则为第八明心，第七明意，前六明事，找到了对不对？好，那意。就是第七识啊、哦，这个意，他的意思是什么？是思量，好，就是说他的自信就是思量，而且他的思量是恒审思量，他恒就是他不间断，前六识会间断嘛，前六识的了别会间断，对不对？假如因缘不具足，比如说眼识要九缘生，要光，比如说要光明，你没有光明，一片黑暗的时候，眼识就生不起来，所以眼识是会间断的，对不对？好、哦，那。第七识它是恒，它不间断的，第八识也是恒不间断的哦。可是第七识和第八识还是不一样，第七识它不间断的在恒审思量，思量什么东西呢？它只思量一件事情，就是执第八识的见分为我。所以换句话说，第七识它只做一件事情，可是这一件事情就让我们很惨了，就是生死轮回很惨了。这件事情它第七识所做的就是它只执第八识，我们说是第八识的见分哦。它的第八识的见分，这个意思就是第八识摄藏执持种子，一直摄藏着执持着种子，就是习气。第八识它只不过乖乖的、老老实实的，你做了什么业，就主要是第六识哦。第六识造了什么业，就是第六识不是可以动身发语，有没有毒为罪？它三业的活动过了以后，第八识只不过是老老实实把你做过的事情记录下来而已了，保存下来而已了，就是支持着这个业的这个习气，这个余势力啊，这个后势力，它只是这样子而已。那第七世就执着有这样子一个功能的所谓第八阿赖耶识，当作这就是我了，我做过的事情啊，我的感受啊，我的想法啊，什么都是我，这就是第七世，他就执着这个第八世的见分哈，是一个就是升起在他自己的四字体里头就升起了一个相分，就是自内我，我们叫做自内我，我，这就是我相就起来了。第七识他恒审思量，只做这一件事情，这个跟第六识他原一切法完全不一样。第七识他只做这一件事情，恒审思量我相随，就一直随着第八识，只要还没有，就第八识只要在第七识就执着第八识为我，一直这样子， 一直这样子随着哦，有一个我相升起来，我相我相我相。好，这是第七识。那第八识呢，我们说第八识它最重要的是集起意，你看到一集起意，好，集诸法的种子，然后带诸法现行。那他集诸法的种子，他要等待着起诸法现行，他是要等待着集诸法的种子，种子已经就是作为清因缘，他还要等待着其他的缘啊、哦，我们叫做待众缘，他要等待其他的因缘有的时候，然后这个自种子跟其他的众缘又相应了，合合了，这个时候就会起现行，这个叫做集起意，集种子起现行，这个是唯独第八识才有的功能。所以我们说第八识啊、约圣功能来说啊、它的圣功能是什么，就是集起意，就是集种子起现行啊、这个是它的圣功能。约着这个特圣的功能来说，我们叫为心。所以通常我们在讲心啊心啊哦，这个一切法就是万法唯心所现，心指的就是第八识，唯识所变，这个识也指的就是第八识、哦、就是指这个第八识即起意了。第八识我们说它浩浩三藏不可穷、哦、我们现在来解释三藏，那就请翻开第十六页。好，第十六页介绍阿赖耶识，我们先看三相，导数第四行，导数第四行我们要解释阿赖耶识啊、哦，并不是说阿赖耶识它又分成三个，在一个阿赖耶识底下分成三个小的阿赖耶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阿赖耶识的面貌，我们怎么看阿赖耶识的面貌，一个人也是这样嘛，我们怎么看这个人，你不能只看他上班的样子啊，你还要看他回家的样子啊，你不能只看他上班回家的样子，你还要看他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样子啊，是不是？同样一个人有不同的面貌，阿赖耶识的面貌我们现在这个地方讲是自相果相因相、哦、那当然是自相，是他的自性，在自相，在自相上面，我们再进一步的解释自相的时候，才再开出来因相和果相，这样知道吗？所以阿赖耶识虽然有这三相哦，这三相都在讲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明白的话，我们就会明白阿赖耶识的所谓三相，自相因相果相、哦、好，那自相呢，自相就是阿赖耶识这个名称，阿赖耶识因为有自相因相果相，所以因着因相，因我们现在在讲阿赖耶识这个因相的时候，在讲他这一部分的相貌的时候，我们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一切种子识，一切种识，一切种识，一切种子识，就是在讲阿赖耶识的因相。好，我们讲阿赖耶识果相的时候，我们给他安立一个名称叫做一熟识。好，所以我们讲一熟识，一熟识就是在说阿赖耶识的果相，它都是在讲阿赖耶识，只不过阿赖耶识它的功能太大了，它的功能实在太大了，你在说它不同功能的时候，我们给它不同的名称。好，我们提到一切种子识就知道是在讲它的因相，还是阿赖耶识，我们讲一熟识就知道它是在讲啊阿赖耶识升起一熟果报，好，这个果报可能是根生，可能是气界。我们在讲这一部分的时候，阿赖耶识，好，阿赖耶识不是集种子起现行吗？集种子的时候，它种子位的时候是一切种子事，就是因相嘛。那起了现行，这个现行不管只是第六识的活动，或者你这一期的生命结束了，下一期结生相续也是现行。他在起现行的时候，我们在因着他的现行说，哈，说他那个是果位的时候，给他安立一个名字，说他是一熟识，或者说一熟果识，同样都是阿赖耶识。所以在你的脑筋里头，你就晓得阿赖耶识其实他是在讲一切法，他是。一切法其实只是一个因缘果的建立，这个我们讲了很多了，对不对？那一切法因缘果的建立其实全部都是阿赖耶识，从因相到果相，而因相果相合起来就是他的自相，这一定要慢慢听，要听很久很久，舍大乘论最主要就是在讲这个，好，所以不能急，不能急哦。书上有 等一下看到就知道。对，等一下会解释哈。好，我们讲阿赖耶识，因为他的面貌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我们会给他安立特别多的名称在阿赖耶识里头。现在我们先讲这三个名称而已，其实它还有别的名称。其实我们现在讲阿赖耶识的时候，我们已经讲了两个名称了，一个是阿赖耶识，一个是心，有没有？心刚刚讲过，依着它特别殊胜的几起义啊，几种子起现行来说，我们叫它心。我们现在已经讲两个名字了，阿赖耶识跟心。我们现在还要再讲别的名字哦。讲阿赖耶识是约着它的志向，请看第四行导数第四行在十六页。志向即阿赖耶，好，阿赖耶识，好，阿赖耶这一定是梵语嘛？那它翻过来，我们中国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谓的常，所以阿赖耶识又叫做常识，常常直能常所常直常那个常，哦，所以下面写具有能常所常直常意。阿赖耶这个字 ，alaya a l a y a， 这不是梵语，这是英文好 ，Alaya 翻用英文来讲，这个字梵语这个字 Alaya 阿赖耶翻成中国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常。可是常这个字包括了能常、所常、直常三个意思，是不是？越开越细啊、哦！包括这三个意思，这三个意思就是所谓的常，就是所谓阿赖耶识的志向。好，那现在我们再讲这三个常了啊、哦。我们现在再进一步讲三个常，这三个常，请你看到八阿赖耶识，那下面阿赖耶识是梵语华严常，或者我们念为藏，看到了吗？再往前面看啊、哦，看到这边啊、哦。好，有能常、所常、直常三种意思，有没有？好，好，那再分别解释。分别解释哈，阿赖耶识是怎么来的？我们再复习一下。当我们有现行的活动的时候，就是前六识的活动，不管是眼睛见、耳朵听这些见闻，所谓的见闻修长觉知了哈。六识的活动，不管是哪一个识的活动哦，只要有了六识的活动，就是现行。六识的活动就是我们所说的现行。只要有了现行法的时候，就有一个功能。默默的已经在做了，只要有现行就有一个功能产生，这个功能就是你只要有现行，现行不是就过去了吗？业的活动不是一直做完就过了，做完就过了。可是有一件事情没有过，就是这个业的习气啊，业的后势力啊，被保持着，被储存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阿赖耶识。好，我们给他一个专有的名称，在唯识上面，这个做过的业，凡走过必有痕迹。那个痕迹啊，哈，这个业的习气，我们称为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头设藏。啊、哦，好，就这个，你做过现行，就有阿赖耶识设藏种子，设藏种子，好、哦，就有这个功能在。就这个种子来设藏种子这件事情来说，阿赖耶识它是一个处所，好像仓库一样，好像只能这样讲哦，不是真的有一个仓库哦。哦，它呢就好像仓库一样，设藏着、支持着这些种子。好，就这个阿赖耶识保存这个种子的功能来说，阿赖耶识是一个能藏。那能藏里头藏什么？藏什么？就是藏种子。这是比喻而已哦，这比喻而已，不是真的。你的什么地方有种子？哦，好多种子哦，好多种子哦，一颗一颗一颗在哪里呀？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比喻，好像种子。为什么要用种子做比喻呢？因为种子很厉害啊，一个小小的种子，我们举那个容易了解的哈，外面设法，一个小小的种子，这个种子只要有增上缘，就是没有遇到违缘，有一些阳光啊、空气啊、水啊这些哈，这些因缘只要都具足的话，小小一颗种子，只要这些因缘都具足，哈，因缘合了，它会发芽，它会生根，它会发芽，它会长成小苗，会变成小树，然后会变成大树，会开花，会结果。在这个种子喂的时候，它就具备这样以后到开花结果这样的功能。哎，只要这个种子没有被破坏，这个种子你即使是你只要保存得好，像那个埃及的那个 金字塔里头三千年以后都有发现，都有发现，好，在那个金字塔里头那个玻璃罐子里头啊，保存的那个种子啊，哦，把它种到土里头啊，会发芽，表示那个种子的功能没有破坏，那个种子就是我们所谓的活的啦。种子小小一颗种子，但是它具有这样的功能，因为这样，所以讲的诗意一点，小小一颗种子饱含生命力，有吗？有这个感觉出来吗？因为这样我们叫它种子，可是不是说有种子它就一定会变成大树，结了芒果，开了樱花，不是这样，一定要因缘和合，是吗？只有种子不行，只有阳光、空气、水这些缘也不行，是不是？你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也不行，一定要和合。所谓和合，就是种子虽然是种在土里了，但是没有水可能干死掉啊，或者种在 土里种得不深，可能被鸟吃掉了，有没有？这些一缘都在啊，阳光、空气、水都在，是不是？但是种子仍然可能不会生根发芽长成大树，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它不自生不踏生不共生不无因缘生，可是也是要有种子，要有缘，最重要的是要和合了，没有违缘产生，和合了这个种子，好，这个种子，好，跟缘，就所有的缘都是增上缘了，和合了，那总有一天它就会长成大树，开花结果。你不要它开花也不行，你不要它结果也不行。假如因缘不和合，任何时候啪，种子到那边结束，它的生命力结束，你要它开花也不行，你要它结果也不行。看到没有？我在讲什么？长依主宰，因缘和合的事情，缘生法，缘生法，它就是这样子。你不能在上面执长执依执主宰。好，所以这个就是无我意了。我在佛法上面定义就是常依主宰。好，你不能够执着有常有依有主宰。因缘法反复很多遍咯，你要同时在这个因缘法上面看到，反过来说其实就是无自性的，它就只是一件，因缘法就只是一件事情，所谓的因缘和合，和合意而已。我们的困难哈，我们会生死流转，就是讲道理好像不难呐，但是任何人事物，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人就在那里呀，你很难看到他的时候没有人，人是假名，只是一个因缘，因缘和合，讲也是嘴巴讲啦，他怎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呢？无尽的因缘，我们不了，你要了的话不得了啦，至少你要有宿命通吧。知道他以前吧，你不知道，要有天眼通吧，知道他以后吧，你不知道，最基本的这些你都不知道哈，所以我们讲因缘法，因缘法就是因缘和合哈，你至少要知道，你至少要知道一切法它的本质只是和合意，你至少要把这个记起来，什么和合？因缘和合嘛，好，所以表示它是因缘和合的，它所显现的就是因缘和合的相，因缘和合的作用。不是真的有那个人呐、啊，你在这些因缘和合的这个上面安了一个假名，就叫做人呐、啊，还加一个名字，叫做李丽啊，这些都没有，这些都没有。这样有一点，应该是有一点了解是吗？好，好，我们现在所有我刚才讲的这些哦，几种子起现行哈、哦，都是阿赖耶识的功用，所以我们说阿赖耶识它这么重要，就是我们在这一期的生命里头，现在这一期的生命里头，阿赖耶识支持着我们现在的这个根身，这个色身啊，这个根身啊，支持着我们现在这个根身啊，等到我们这一期的生命这个果报体哈结束了，这一期的这个果报体这个生命结束了，还是阿赖耶识会结生相续。问题就来咯，你会听到说阿赖耶识结生相续，难道阿赖耶识就跟我们通常的人所说的灵魂一样吗？啊、哦，不是常常会这样子讲吗？这个灵魂不灭啊，虽然人死了，只不过是这个色身就是不能用了嘛，色身是四大所成，必定会败坏，绝对败坏的嘛，那败坏以后我们还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是不灭的，就好像我们再换一件衣服啊，换个房子啊，换个车子开啊，等等等等， 是不是？也许你会听到这样的讲法，可怕哦，完全错误哦。对，完全错误。这样子的讲法就好像阿赖耶识是一个长衣主宰，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那个意思？好像阿赖耶识是实际上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叫做阿赖耶识哈，这个东西，你不管换多少的面貌啦哈，此生可能是人，这个下一生也不晓得是不是人啦哈，不管你换多少面貌，从前生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不管你换多少面貌，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恒长的，有没有？灵魂就好像有这个意思，有没有？不对，慢慢学阿赖耶识你就知道咯。刚刚一直在重复，阿赖耶识是什么？是夜习气呀。你的夜习气有没有一直在改变？一直一直，刹那刹那，你的夜习气都在改变。你上面一刹那啊，跟现在一刹那，有听到我的意思，假如有入到你的心，假如你回去再思维，你完全改变了，有吗？有没有？你不要说完全改变了，我们旧的习气还在，但是又加上新的嘛，因为有新的业嘛，我们一直有新的业在相续嘛，有新的业，有新的业力，有没有？你这个阿赖耶识是恒转如瀑流，它虽然一直存在，但是它是转，它是一直在转变转变转变的，就是因为它一直在转变，好，你一直熏习熏习熏习新的种子，它阿赖耶识的内容啊，它就说它所设长支持的种子是不是一直在改变改变改变，一直在改变改变改变，我们修行才有可能成功啊。假如没有这个功用，阿赖耶识会受熏，这个种子就是阿赖耶识的内容一直在改变，假如没有这个阿赖耶识受熏此种这个功能的话，哇，那我们在这边修行就白费时间了，因为反正不会变嘛，懂我的意思没有？所以阿赖耶识你要晓得，他在好经商或者论上有一句话哈，他是横转如瀑流的，我在加深你的印象，阿赖耶识他唯是心性而非故，他一直在转变转变转变的，好，他不是一直那个样子的，像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你说他是灵魂或者什么东西的，那个是那个观念是不对的哦。所以这里都在讲阿赖耶识这个常哦，就阿赖耶识好支持这个夜习气，它有这个能常的功能，有没有？这是就它阿赖耶识支持这个种子来说，它所支持的所藏的呢是种子。还有底下直肠这个意思，这个很严重，直肠意思就是因为有阿赖耶识在那边乖乖的支持着习气，所以他一直都在，阿赖耶识一直都在嘛，你的业相续，阿赖耶识不是一直在相续吗？所以才会有另外一个功能跑出来说，诶，这就是我嘛，这就是我嘛。我现在讲哪个？第七莫那识就跑出来了，这个第七莫那识就是这边直肠，第七莫那识好，会支持第八识为我，也就是第八识被第七识直肠，这样懂不懂？所以三个肠就讲完了哦。这样子讲完，再来看为什么要先讲，就破你们的文字障了。好，能肠，看到能肠啊、哦，能肠在第一行，阿赖耶识那个最下面哈、哦，第一个能肠啊、哦，能肠即第八识能。含藏前期转世诸法的种子，这个前期转世就是指现行活动啦，我们刚才一直说就是你三业的造作啊，现行的活动，现行只要有现行的活动，七转世就是有前面七世生起来了，所以叫七转世啊。含藏前期转世诸法的种子，那种子是所藏，现在我们就是谁在藏这些种子呢？能藏是谁呢？就是第八阿赖耶识。所以第一个就阿赖耶识支持摄藏种子来说，阿赖耶识是能藏意。好，这讲第一个。第二个，好，他所藏的是什么？好，所藏是什么？第二个所藏，所藏既由前七转世熏习诸法的种子，所藏是指种子，所以能藏是指能够摄藏种子。能藏是指能藏种子，所藏是指就是被藏的种子了，所以能所这个是就是相对在讲的，所以所藏讲什么？所藏就是指这个哈，这个种子被藏的，就是 设所刚才不是讲能藏种子吗？所藏就是这个种子，被设藏的种子啊、哦。好，所以就种子在哪边？种子在我们说种子，阿赖耶是设藏种子，所以就这个所藏来说，现在讲的就是阿赖耶识的第二个功能，所藏就是种子意了，这样知道吗？好，好，那下面第三个讲直藏啊、哦，直藏即第八识阿赖耶识哈，恒藏的背第七莫那识，好，爱直为自我内体，就是我们讲的第七识直，第八识的见分为我。这就是第七识啊，他就是去圆了第八识以后，又把这个第八识哈、啊、圆了第八识，他去圆所圆尽的圆吗？第八识是第七识的疏所圆圆啦、啊，这个意思啦。他圆了第八识以后，他第七识的字体上面生出一个相分，就是我，这个是我相。第七识生起来这个相分是第七识的亲所圆圆，这样知道吗？然后就恒常的第七识就陶醉在里头，爱得要死，执持不舍，一直一生又一生，一世又一世，我们都任运哦，任运不需要作意，完全不需要作意，你任何时候会有一个无我的意思吗？不太会吧，都是我怎样我怎样我怎样，就这个我。 好，这个就是直常。所以现在讲能常所常直常，这个藏意啊，就这个藏意来说，就是阿赖耶的意思。阿赖耶是什么意思？就是藏意，这样知道了吗？这是阿赖耶识的自相。好，这是第一个自相。我们回到看三相的第二个果相。果相是什么？果相就是指意熟识。好，这个字，就这个哈，就这两，这这个字。好，意熟识。为什么说意熟呢？意熟是有三个，就是意熟两个字啊、哦，它有三个特性存在，所以我们称它意熟是。第一个，种子跟这个种子以后会有的这个果报哈，比如说那个芒果树好了，芒果树的那个种子跟这个种子啊、哦，这个种子清音缘。然后增上缘，好，就都没有遇到微缘，好，阳光空气水啊什么什么的，它最后变成大树，这个树又在结果了。从种子到结果，你看看这有什么特性在里头？第一个，时间不同吧，啊，种子跟易熟果时间一定不同啊，啊、哦，好，种子跟最后这个结果时间不同，所以第一个特性为什么叫易熟？易，时间不同叫易。然后第二个，从种子到易熟果，这中间经过很长的时间，一直在变异变异变异，有没有？种子变成小苗，小苗变成小树，小树慢慢有树茎树干，有树干啦、啊、有树根啦、啊、有树枝啦、啊、有树叶啦、啊、是不是一直在转变好、哦、到最后时间到了，因缘成熟了，它就一定会结果了，有没有？它一直在转变的，这个转变其实是无间的，等无间的、哦、一直刹那刹那刹那刹那这样子在转变。你把这个一直在转变的这个意思、哦、放到你自己身上去想，那才有意思呢。你说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好多人现在坐在这边的人都是五六十岁了，是不是？你什么时候五六十岁的啊？上一秒吗？昨天吗？上个礼拜吗？上个月吗？前一年吗？前一年吗？你一直往前面推啊，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五六十岁的啦，那个日历只是在计算而已啊。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在学舍大乘论的时候会学啊，从种子变成易熟果啊，中间是刹那灭果具有，恒随转性决定，待众缘引自果。哦，佛法实在是了不起。对啊，刹那刹那在转变。假如不是刹那刹那在转变，而是一下子就转变，你什么时候老的啊？ 啊，你每一刹那都在老，从生出来你就老，只是那个相还没有现，还不是那个因缘，刹那灭，果具有，哈，这样这样，这是易俗的第二个意思，变异，啊、哦，易俗的第三个意思，我们叫做异类，我们说性，任何一个你任何说话也好，什么什么什么行为也好。都有一个善的、恶的、无忌的，这个叫做三性，有没有？有没有？它的性质是善的、是恶的、无忌的，它有这，它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性、一个业性，或者是善性、恶性、无忌性，就是因为那个你实际上的业哈，是分得出好坏的，所以我们才会说哈，你就算是要成佛，你还是基础要打在十善业道上面嘛，不要那么高。一开始就那么高妙，就什么什么那个基础不能不打的嘛，哦，好，有这三性，善恶无忌。可是对果报来说，易俗果就是果报啊、哦。对果报来说，易俗果它都是无忌性。虽然你说，哎，不对啊，明明我就看到有的人做的事情就是杀生总是坏事吧，太对不对？好、哦。这什么什么妄语，这不管怎么样都不是好事，对不对？哈，业性有，善恶无忌。我们说那个，等到你受果报的时候，比如说妄语啦，什么什么贪嗔痴哈，这三个三毒，你贪嗔痴这个业性很强烈的话，哦，不是一因一果了，我很怕你们有一因一果的观念了哈。但是通常说贪。就会感召以后的果报成熟的时候，贪呢、啊、很严重的话，贪感报果，我们说的感召的那个果报哈，就是什么道？恶鬼道。嗔啊，严重了，那个是地狱道。痴哈，痴的太严重的时候，痴啊，无明啊，愚笨呐、啊、哈，会愚蠢，那个会感应的是畜生道，不是一因一果，不要有一因一果的观念哈。但是总的这个业力。强大的这个业力感召的是这样子的果报，等到你在畜生道、你在地狱道、你在恶鬼道的时候，这个果报我们还是说是无忌，虽然那个果报很惨，对不对？不管怎样，它都是很不好、很不好的果报，但是我们还是说那个果报是无忌。为什么？因为那个所感召的果报啊，只是你业力成熟所显现的相，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它是无忌，而是你那个。你展现的那个果报虽然有那么不好，三恶道那么不好，但是事实上呢，啊，是因为你前面有恶业，所以因是在这里，是在你作业的时候。好，等到易俗果报的时候，它都是无忌，这个叫做易类而俗。在你作业的时候，你造业，你造业这个业性上面有分善的、恶的、无忌的，可是这个果报。业力最后成熟所显现的这个果报，就是你三界九地去轮回到的那个去处，那个是无忌。你不要在那个地方去太说善啊恶。当然善恶道非常非常不好，但是你要知道那个因不是在那个地方，那个因是你业前面作业。好，所以因是在前面作业的时候有善恶无忌，而等到果报成熟的时候，就是易俗果啊。成熟的时候全部都是无忌，它只不过是展现你前面的业力的性质而已，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叫做异类而俗。所以异俗为什么叫做异俗？因为它有这三个特性。第一个，异时，时间不同啊，异时而俗。第二个，变异而俗。第三个就叫做异类而俗，因为这样所以称为异俗。好，果相就是这个异俗事啊。此事是能引诸界去，我们说的三界五趣，或者是三界九地，或者三界六道都可以啊。能引诸界去，好，去生到哪里呢？善不善业的异俗果，有两个异俗果，一个是正报，一个是依报。好，这两个异俗果，一个是根生，一个是器界啊。事实上，阿赖耶识不是这个，阿赖耶识不是这个 阿赖耶识它还是这个果果而已，好，因为它只是执持业习气，真正作业的不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不作业的，阿赖耶识只是执持业习气而已，作业的是谁啊？作业的是谁？前六识，特别是第六识，哈，六识第六识的活动，因为就是第六识在分别，在分别，在就是第六识啊，在那边啊、哦，想这个想那个，想这个想那个，然后你就去做了，这样子是第六识。然后阿赖耶识呢，只是支持这个，哈、啊，他的这个后果哈、啊，阿赖耶识就是他的后果。然后等到你这一期果报终了的时候，哦，也是一样，最后这个阿赖耶识的果报。嗯，就是你那个结生相续以后的那个界趣了，看你是生在哪一趣啊，是人道啊还是畜生道啊，哦，然后看你那个是引业所招来的，那满业所招来的就是你可能是有福报一点没有福报一点，有善根一点没有善根一点啊，长得好一点啊长得不好一点啊，什么什么这些哦，满业。好，这样知道吗？这些都是异俗果报了啦。好，这是果相。好，然后异俗有三个特性，这些都要记起来啊、哦。好，好，这个是显示第八识不共的果相。下面讲因相啊、哦，因相即一切种子事。种子，这是一个比喻啊、哦，用种子做比喻，不是一颗一颗真的，我们哪里有种子？是比喻，比喻阿赖耶是直常摄持这个业的习气啊。哦，此现行事能支持诸法种子，令不思故，名一切种。此即显示第八识不共的因相。好，前面三个相解释了，智相就是智体意啦。在这三种能常、所常、执常啊，这三个，这三个是他的智相意哦啊，在这三个里头呢，他说执常意的过失最重，就是我执啊。我执，我们一直有第七识升起的这个我相在啊，这俱生的我执很重啊。你知道这个俱生的我执一完全打掉，你是八地菩萨，了不起吧？分别的我执一打掉，就是初地或者初果的圣人了、啊。可是俱生我执还在，好，好，此现行事能支持诸法种子，令不思故。好，明一切种，此即显示第八识不共的因相了。好，第八识的种子哪里来的？这很重要吧？哈、哦，种子是这样子来的。好，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第八识，阿赖耶识，这为什么那么重要？嗯，我们从阿赖耶识的不同的面貌来讲，它有智相、果相、因相。那这里头最重要的还是在讲智相嘛？哈、哦，智相有。就三常，智就是阿赖耶自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常的意思，阿赖耶就是常，常什么？就能常所常执常，好、啊，这三个意思都明白以后，从阿赖耶是从种子位的时候就是阿赖耶是，一直到异俗位还是阿赖耶是，对吧？对吗？你要记得这几个名字啊，哈、啊，阿赖耶是种子位是因相，阿赖耶是的因相。异俗到异俗果的这里是阿赖耶识的果相，所以从它的智相上面，我们又把它开出来了因相跟果相，所以一切法的因果性，你知道吗？在阿赖耶识里面都可以说清楚了。阿赖耶识就摄藏诸法的因果性，也就是说，你只要真的懂阿赖耶识的话，你就知道一切法是怎么因缘果建立，这个叫甚深缘起，在舍大乘论里头讲得很仔细，非常详细。好，我们就把阿赖耶识讲完了，下面要进心所之前，我们再把很重要的阿赖耶识哪里来的，阿赖耶识哪里来的，还是六识的活动来的嘛。那六识的活动哈，六识我们请看十几页，十四页是吗？看不清楚，十四页导数第二行，我建议你们看讲义啦。你看啊，六识啊，这个地方说六个识中的第六识，它正果法师我们开出四种差别，有没有？哦，那我的讲义上面我把它开两种差别，有没有看到？哦，不是说它错我对哦， 哦，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哦。我把它开两种差别，为什么这样子开呢？因为通常我们说第六识有两种大的分类，一个是五俱意识，一个是独头意识。哦，好，五俱意识是跟着前面的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五识会同时聚起的意识，叫做五俱意识。换句话说，在眼识起的时候，意识跟着它一起起的那个叫做眼聚意识，这样懂吗？你耳识起的时候，意识跟着耳识同时起的那个意识叫做耳聚意识。好，所以就五聚意识就五个嘛，眼耳鼻舌身前五识就有五个跟着眼耳鼻舌身识这前五识同时起的五个意识，这样对吧？所以就五聚意识就出来，这样知道吗？好，真正厉害的是独头意识啊。独头意识我这边又把它分成有定中独头、梦中独头、散乱独头，我多了一个狂乱独头，有没有？好，这个自己看都会懂的。这个定中独头独头哈，相对于为什么我要把五俱意识、独头意识分这两大，就是它对你相对来看你就会懂了。一个五俱意识是五俱意识的意思说，这个意识是跟着眼俱意识同时起的，所以它叫眼俱意识，对不对？五俱意识有五个嘛，跟着眼识同时起的，这个叫做眼俱意识，所以它是跟着眼识俱起嘛。独头意识它自己起，哎，你眼睛一闭，眼识就不起啦，可是你心里头还是很清楚明白，可那时候已经变成是独头意识了。而你看呢，眼聚意识哈，好，跟着眼识同时起啊，你眼识所对的是那个色尘，你真正心里头对的，那个已经是独头意识的法尘，有没有分别？啊，自己回去想一想哈，有分别的。好，这个就都很容易明白啊。我们说第六识为什么能圆一切法？每一个前六识每一个识都有它个别所缘境啊，眼识只能够缘色尘，这不是很有限吗？啊，同样的耳识啊、鼻识、舌识都很有限，可是第六识啊，为什么这么厉害呀？因为它可以缘一切法啊，它缘一切法的意思就是所有的色法啦、心法啦，甚至于啊，还有它跟前五识很大的差别是，前五识其实只有现前了别啦。那现前了别，那我们过去的事情是谁在了别？其实是第六识可以，未来的事情我们还可以胡思乱想，想未来随便想啊，有没有？也是第六识。第六识跟前五识的差别，前五识只能圆现前刹那刹那刹那，第六识可以圆过去现在未来，而且它会相续相续相续相续，心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的心会相续都是第六识，不是前五识。前五识没有办法相续，眼睛一闭前五识就断，可是眼睛一闭你心里头那个意识有没有断？哦，当然也可能断啊，也可能现在你一下子不想了，一个外面突然一个很大的声音，你就眼视不那个了，你就可能你就眼视不看了，你去听别的声音，那你意识还是起。可是也可能有的时候意识你不看一看，不想看了，无聊了，有没有？你的意识也可能中断不起。或者有的我们说意识其实有几种情况是意识不起的哈，也是有五种那个，哎，也是那个意识心是不起的状态。所以，可是一般来讲啦，除了这几种状态哈，好，意识心有几种状态不起，好，你开刀的时候打麻药昏，打麻药那个麻药的那个作用哈，那个是闷觉啦，闷觉哈，昏厥，意识心不起。你自己睡，通常我们一般做睡觉都会做梦的，只是我们大概不一定记得啊，哦。那个都有梦中独头，刚才讲的梦中独头，你真的睡觉睡到无梦的状态，那，哎，其实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做状态，那个表示你意识心不起，所以是无梦的状态哦，完全深沉睡死掉了，深沉的睡。除了这两种以外，你可以想象这两种，你可以想象对不对？除了这两种以外，其他还有一些比较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像你在修无想定，然后无想定，你修无想定的功夫很深，哦，这个无想定的功夫 报到你以后升到无想天，有一个啊叫做无想天啊，你报到这个无想天，或者你修灭尽定，啊，灭受想尽定，这五种情形，意识心是不起的。可是通常我们只要醒着在活动的时候，意识心都起嘛，你不是睡死了，你也不是麻药，对不对？把你的那个意识迷醉掉，通常不是这样子嘛。通常我们平常白天活动的时候都不是这两种情况，更不要说那三种定了，不要讲。所以我们的意识心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几乎都在的，跟前五识很不相同。前五识很容易就不，前五识很容易就中断了哦，意识也会中断，但是大部分时候意识都在的。所以这个是意识跟前五识不同，还有意识的了别性啊，跟前五识完全不同。前五识不怎么了别，意识很了别。那意识除了就是一般对境了别以外，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我们都是在独头意识啊，那个啊、哦。第六识对不活动，第六识就断掉，嘿，对。好，假如你现在说我都不对劲，前五识都不活动，我的第六识，好，第六识。假如你以为你现在第六识也都，比如说刚才讲过的观空，哦，也就是说，我现在的心里头啊，我现在不对劲哦，闭起眼睛来，你的心不是还乱七八糟活动？我们刚才不是讲过十相吗？啊，色声香味触贪嗔痴男女吗？你说好，我的第六识心也都不在这些相上面活动，我现在的第六识心哈，虽然不在这些相上面活动，不过很可能你是在打昏沉哦，很细微的昏沉，也就是说你的心其实是不明了的，是跟你打瞌睡其实是差不多的，好，也可能会变成那种情况。假如也不是那种情况，不是在十个相上面胡思乱想的，也不是昏沉，都不是的话，你的心是明静而住，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可能你的心对，可是你要很小心的一点是，不是在细微的昏沉里头，通常细微的昏沉很难察觉，嘿，你的心是明明白白明静而住的呀，然后有对，是亮的光明的，对对，你要思维那个法意会一定会，你不会这样一直下去，一定会有法意现起，法意现起，心会有清安的感觉，就清安，身心清安的感觉等等，嘿，你的分辨，你真的是会的状态哈，就也就是所谓定慧哈，定慧等持，通常是在那种明静而住的状态底下能够思维法意，所以我们叫做思维修嘛，哦，假如你完全没有明明白白的了解这一切，哦，其实就是法意住在心上，假如都没有的话，那只是一个你刚才说的内守悠闲，哦，那个样子的话，不能说是定慧等持，可对，只能够算是就是定了，哎，好，那我们再总结一下心法好吗？就要结束掉心法了哦。我们现在从不同的角度下去介绍我们这个心的相貌，对不对？我们说我们这个心哈，有很大的功能，这些功能我们把它做一个分类，我们分出八个面相，就是啊，我们很容易知道的，我们眼睛有见的功能，耳朵有听的功能，这个很容易，眼耳鼻舌身前五识啊，好，比较容易知道说它有这个功能，可能我们比较一般会忽略掉，就其实我们还有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哦。真正意识分别讲的其实主要是讲第六识，因为第六识这个功能很强烈，尤其是独头意识了哦，这个分别的功能很强烈。可是我们现在也是靠第六意识的活动，知道吗？你要修行止观，就是靠第六识的活动了。好处是哈，好处是。第六识虽然刚才讲的都好像不太好一样嘛哈，但是好处是，假如你把圣言量都住在心上的话，你还是靠第六识在思维修哦，不是靠第七、第八，第七、第八是不起这个作用的，你还是靠第六识在思维修。但是假如你的第六识都是在法义上，在圣言量上面，哦，这个叫念住啊，你有念护着你的心，你这时候心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好，哦，不是空空洞洞的，不是。 很清楚，很清楚我们的身受心法是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哦，就这样有念住在心上，这种情况才能说定慧等持啦。这个是谁的功能？第六识啊。所以第六识不是只有那个乱七八糟实相，不是，它也是一样有就是可以转变的啊，有这个好的功能在。这是第六识的活动，非常的很殊胜，很殊胜。那通常我们自己是很难升起这么殊胜的功能呐、啊，所以这就是学佛要从闻好下手，多闻熏习，然后正确的思维，然后进到真正要用功一点哈，真的要自己实修一点。好，这是第六识。然后第七识、第八识，第七识、第八识我们更难察觉，非常难察觉。我们通常在活动的时候哈，我们自己以为我们很清楚、很明白，用的都是前六识，可是我们不晓得，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第七识和第八识。我们一直会觉得这个我的感觉是都不要人教你，呵呵，都不要人教你，你就会有这个我的感觉。我的感觉哪里来的？我的感觉哪里来的？其实就是业习气嘛。好，所有你以前做过的事情，你自己也很清楚，你总是会想起来，好，会支持着那个习气。那个习气一方面变成第八阿赖耶识所支持的种子，第八阿赖耶识就是这样子来的。一方面同样是这一件事情哦，你支持不舍这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第七莫那识，这样知道吗？所以这两个，因为已经这无始时来的习气哦，我们太深固，太深，太固，太坚固哈、哦。所以第七、第八是那个，通常我们所说的潜意识啊，哦，你不知不觉的，可是它其实它随时都在影响着我们哦。第七、第八是好，这样子我们就殊胜的功能来讲。前六识就是所谓的识咯，哦，一直恒审思量，有一个我在，这个叫做第七莫那识的思量意，这样知道吗？所以讲第六识识的时候，我们是在重我们所讲的那个它的殊胜的功能，我们所重视的是它的那个了别意。讲第七识的时候，我们所在谈的是它的思量意，可是它思量什么？它只思量我。就是有这个我相产生。讲第八识的时候，第八识我们又可以称为心。为什么称为心呢？心这个意思就是即起意，即种子起现行，这个功能只有第八识才有。所以我们通常在讲心意识的时候，特别就指第八识心，第七识意，前六识就是识。这样知道了吗？个别的殊胜功能都知道了哦，这就是我们心了，全部合起来，心意识都是我们的心了，这就是我们的心。然后就着它殊胜的功能，它个别的功能，我们又分了八个识，或者你分前六、第七、第八也可以，这样好吗？哦，这就是八识，就第八阿赖耶识，浩浩三藏不可穷。下面有一句话：渊深七浪静为风。你根本不晓得你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内容是什么嘛？有吗？很出猛的，你大概知道了，你大概知道我碰到什么境界的时候我就受不了了，我碰到那种境界我大概一定会怎么样反应。你可能特别出猛的境界你大概知道，那就是所谓你的个性嘛。你的个性是比较贪行者、嗔行者、痴行者，或者你比较薄贪的、薄嗔的，你自己知道。有的脾气天生就是那么好，就是很难发脾气，是不是这样子？有的人他很难发脾气，但是他贪的就蛮严重的哈、哦。有的人一点都不贪，什么都可以给你不要，他也不去贪，但是动不动就发脾气，有没有？我们说那是他的个性，那是他的性格。好，这种特别出猛的，你说是性格也好，习气个性也好，就是习气嘛。这个我们也许还你跟他接触过一阵子，你看过他，你跟他相处过一阵子啦，你看过他对于事情的反应以后，也许你就知道咯，是不是这样？可是一般来讲，一般的人没有看到他对境界反应的时候，你是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的。连他自己啊，这些出猛的习气以外，还有什么比较深的幽微的细的习气，他也不知道啊。 对到境界他起反应的时候，他才知道，他事后会反省的人呢、啊，才发现，啊、我怎么会这个样子反应啊？你才知道原来你有这种种子，这种习气，所以这个叫做潜意识里头，好，所以冤生七浪，你那个七浪就是七转世了，好，就是现行式嘛。什么时候才会起来，让你知道你是这样大浪还是小浪？你是怎么样？那个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啊？你会怎么样回应啊？要静为风，促进才知道。所以你也不要自己以为我很不错耶，我不贪不嗔不痴，你不要遇到，你不要遇到有些境界，好，可能你就才发现你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哦，不知道自己都不知道那个潜意识啊，就是阿赖耶识里头你有些什么习气，不见得都知道，很粗猛的应该是会知道啦，哈、哦，对，所以这提醒我们要常常反省。要常常做反省的功夫，真的要常常做了反省的功夫以后哈、啊，假如有些不好的习气现行的话哈、啊，要忏悔，要不然的话，你那些不好的习气哈、啊，你一直去反省，反而一直去加重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你一直去想它，想一遍，种子再种一次，你嗔习气很重的人，你还偏偏要去想我今天跟谁吵过架，谁让我不高兴，你越来越嗔啊，拜托。所以不是反省，不是叫你去加深那个习气，是叫你要忏悔，对治掉那个习气，我不应该这样嘛，对啊，这样子只让我越来越可能和嗔的习气相应到哪里去，你知道吗？你要反省以后要忏悔，要做忏悔，然后劝请自己要努力啊，好，然后别人好的要随喜啊，然后自己要回向要发愿，这反省的功夫很重要，让你对治习气啊、哦。所以反省以后接着是要忏悔，不要只我今天睡觉以前来做一下反省，就是把我今天白天所有不高兴的事情想一遍，或者人家称赞你，你高兴的要死，再想一遍。哦，那你就你的八风就再吹一遍吗？对，接下来就是哈、哦、反省的其实是要忏悔，那忏悔的意思哈、哦，就是我们惭愧两个心所，那个叫忏悔啊、哦，惭愧就是惭愧的心呐、啊。那惭愧这两个心所很重要很重要，因为我们等一下读心所就知道了，惭愧这两个心所的作用是什么？是止息恶行。它的业用，惭愧两个都一样，止息恶行。所以你会惭愧，你就会忏悔。忏悔是忏其前愆，悔其后过，这个叫做忏悔。你前面做过什么不太合，就不太如法的事情哈？你会忏其前愆，然后重要是悔其后过，我以后不要再这样，这个叫做忏悔，这就惭愧心了。其实哈，所有的心里头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就是没有惭，不惭不愧，就是没有羞耻心了。所谓的羞耻心，嗯，惭愧的心就是羞耻的心。所有的心里头哦，比贪嗔还可怕的，就是没有羞耻心。那种没有羞耻心哈、哦，经上面、论上面都这样，没有羞耻心就是不知惭愧的哈、哦，会什么事都敢做，什么事都敢做，那种意志力之坚定啊、哦，这个。万夫莫敌，恐怖，好恐怖！所有的心所里头哈，你首先要有的就惭愧两个心，因为惭愧这两个心所会止息恶行，止息恶行比修善法还重要。你要先止息恶行，然后努力去修善。好，我们把心所，我们把心法做了一个复习了啊，一个。总结比较重要的就是了解心意识它的意义，这样好不好？你回去以后就不会八个事啊，我怎么下手啊，这怎么去懂啊，是吧？就是心意识，你搞清楚心是什么意思，意是什么意思，事是什么意思啊、哦、好，下面我们要看心所法咯。首先心所有法，它就是心所有的嘛哈、哦、这个心指的是心王，现在这个心指的就是心王咯，是心王所有的啊，所以他 我们现在讲的这五十一个新所，它是为新王所有的，所以它叫做新所法哦。那新所法还有别的名称，也许我们会在别的书上看到，尤其在《瑜伽师地论》上面哦，它常常会用新所法，又叫做看白板或者你们有没有抄起来。它又叫做相应或者叫做助伴，好像我们一开始学瑜伽师地论的时候，五十声相应地里头就有说自信，我们讲自信的时候啊，就有说是所依所缘助伴，有没有助伴？然后有业用啊，那个助伴就是心所，所以心所的别名也要记起来，好，助伴是它的别名。还有它为什么会为心王所有呢？因为它跟心王相应，所以相应，它也叫心相应。你看到有的时候你前文后文连起来看的时候，你就知道有的时候讲相应其实只在指心所，有的时候讲助伴其实就只是在指心所啊、哦、这是它的别名。好心所叫做心所啊、哦、那心所法请看书十八页。好，五位白法的第一位是心法，现在讲第二位，所以这边说第二位心所法。心所法的全名哈，就是心所有的法。那心所有，这个心指的是心王啊，心王所有啊。那有底下所说的这三义哈，这三个特性才能够被称为好为心王所有啊，心所有法。第一个要恒依心起，要依着心王才会起，自己不会起啊。第二个要与心相应，这个意思特别重要，相应，所以心所有的时候又被称为相应。第三个它系属于心，相应的其实已经包括了第一跟第二了。相应的意思就是它是相应于心王才起的，它是系属于心的，就包括了、哦、所以和心王相应这个意思是特别重要，相应。那相应是什么意思呢？我在黑板上有写相应，有没有同时同处不即不离？这个很重要，这个意思很重要，很容易，也比较容易了解。什么叫做心所跟心王相应，或者是我们以后看到其他相应的意思哈？都什么叫做相应？它同时同处，心所和心王是同时同处升起的啊、哦，这个容易了解，不即不离的。心所不是心王，所以不即就是不是心所。不是心王，他不记，但是不记的意思，记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他不记的意思就是，他不是你，但是他不离，他绝对不是，他绝对不离你，因为你才有他，他们两个是不离开的，这个叫不离，他不是，但是他也不离，这样懂吗？这样子叫做相应，啊，好，我们看。十八页导数第四行解释这个心所啊，为心王所有，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个，恒依心起，这个意思说心假如没有的话，心所绝对不能够独立的升起，一定要以心为一哈，才能够升起作用。这个就是说心所不会自己单独存在，心所自己单独升起不会。所以你可能会以后在书上看到心所不自在，它不是自己存在的啊，要依着心王而起。好，第二个与心相应，与心相应啊，看到隔壁那一行，相应需要具足十一原事的事平等意。有的时候说为什么心所和心王相应呢？因为它具有四平等意。好，这四平等意是哪四个呢？就是十一原事啊，心所和心王是同时升起的。比如说眼识好了，眼识是心王啊，啊，依着眼根呢、啊、去圆一个色境，我这个眼识升起来，我这个心王升起来，因为我见到了嘛，我知道嘛，见到，我知道有对境嘛，见到，可是。见到以后，你实际上去分别那个东西，那个已经是到心所了，这样知道吗？我实际上看这个东西，我实际上看了这个东西，很去分别这个东西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呀、啊？到底是什么？我的心王就是心眼识啊，这个眼识这个心王只是知道有一个对境，但是你去分别这个对境，去看到这个东西的别别相的时候，已经是心所了。所以我们说心王圆总相。 是心所，你原别相，你知道这个东西的它个别的相貌的时候，原这个别相的是心所，这是非常重要的差别。心王只是原种相，所以你我们一直说真的修行看这个心，其实都是在看心所，因为心所是个别相。你的心啊，一下子法喜充满，因为你信心所起来了，是吗？一下子又觉得值不值得啊，值不值得呀？那疑又有点犹豫了，就变成是疑了，那个信不见了，变成是疑了。还是你这个心啊。所以你这个新的相貌为什么是改变呢？为什么这个新的相貌不同了嘞？啊，这是心所，疑是个心所，信也是一个心所，这样知道吗？其实你那个新的那个相貌其实是心所在呈现，你那个心为什么一下这样一下那样一下这样一下那样，是心所在呈现，这样知道吗？好，这很重要。心王只是原一个种相，那这个别相，个别的相，个别的相貌，那是心所。书上有，哦，好，19页导数第19页的第三行，心所缘种别相，心所可以缘种相，可以缘别相，但是心王是缘种相。看到第三行，缘尽的时候，心王缘种相，有没有？心所缘，除了缘种相以外，它最重要是它才缘别相。新王没有办法圆别相，然后他举一个例子，新王就像国王啊，真正办事的是谁啊？是可能是宰相啊，是内阁啊，是什么是什么、啊、那新王可能大概知道什么，但是真正每件事情啊实际上是怎么情况，有没有？是办事的人才知道，那是心所，这样子。好，这个很重要哈，就是要把这个画下来，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心王跟心所，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哈。缘尽的时候，心王缘种相，接着下面心所缘种相之外，别相，这个很重要，太重要了。所以你的新的面貌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你那个心所不一样，哦，好，心所总共有51个心所。51个心所，我们再把它分成6位，你不要跟5位白法的5位混在一起了哦。啊啊，
都是用位，
位就是类的意思啦，5类6类。我们再讲100个法，把它分成5个大类，有没有？我们说5位白法啊，分5位就是5个大类了，5类了，那就是心法、心所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还有无为法。我们现在心王就是心法这一部分讲过了，我们现在进到心所了。心所总共有51个，太多了，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有系统的方法来了解一下。我们不是51个随便讲到哪个是哪个，不是，这51个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六类，就是六位51心所，这样好吗？再讲6位51心所，再讲心所51个分成六个种类哈，或者我们说6颗啊，嗯，就是6类的意思了。那我们再讲5位白法是100个，这100个法相哈，这100个法已经包括一切法了。我们把它分大类大类的时候啊，用就是5位，好，5种，把它塑成5位。好，所以你不要搞混，说到底在讲5位还是6位，在讲不同的东西啊。5位白法，6位是51个心所，这样好吗？好，好，这6位是哪6位呢？请看19页这个表，哦，你看这6位是变形、别尽、散、根本烦恼、随烦恼、不定，这就是六，有没有？变形有5个心所，所以叫变形五；别尽也有5个心所，别尽五；散心所有11个，散11。然后烦恼心所总共有26个，这26个里头有6个是根本烦恼，20个是随烦恼，它是随着根本烦恼 所引的，它是随着根本烦恼而有的烦恼，它不是、随便我们讲，举一个例子哈，像粪，小随时第一个就粪，对不对？粪是嗔的一分，是嗔的一部分，这样懂吗？所以它是随烦恼啊、哦。好，随烦恼一共有20个，然后这里头又分成小随10个，中随2个，大随8个啊、哦。那不定呢？不定心所有4个。所以这个加起来，变形5，别境5，善11，根本烦恼6，随烦恼20，不定4，加起来就是51个。这51个，它这个表放在这个地方哈，很好。你以后心所熟了哈，熟了它的意思定义，性相业用熟了，你就看着这个6位51心所这个表，你就看，就好像在看自己的心。现在我的心是什么状况？你在上面看，为什么我修行会这么困难？因为你的信心所一直没有。我有啊，我有信啊，我有啊，我有啊，我有啊，可是没有，为什么没有什么成果呢？为什么没有成就呢？因为你没有精进这个心所啊。你自己这样看啊，这样看，知道吗？好，然后你问自己，我为什么没有清安这个心所呢？因为你从来就没有修定过啊。清安这个心所为定地才有的、啊、你没有修定，你怎么会有清安呢？你自己这样看，你知道吗？哦，这样看，这样看，哎，我好像贪，我好像吃，我好像嗔慢疑恶见，每个都有哎、欸，每个都有哎、欸，这实在是哦。然后可能你的小随呀、啊，不见得每个都有。你的小随是非常粗猛的情绪，所以你可能看一看自己。我不愤呐、啊，我不恨呐、啊，我也不负不恼不忌不谦不狂不惨不害不骄，不一定呐、啊。也许你不太了解了，所以你认为你没有啊、哦？有，下面都会一个一个讲。我现在只是说，你看着这些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法相，好吗？你要看成是你的心，好吗？哦，你看，那刚才讲过，惭愧这两个心所非常重要嘛。惭愧是善心所，你讲没有惭没有愧。那就是随烦恼，烦恼心所，是不是？所以你会同时看到善跟烦恼一样哎，看到没有？假如是惭是愧，你有惭有愧，这两个你就是你的心呢、啊，就是在善的状态。你没有惭没有愧，无惭无愧，那就是烦恼的状态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后面看的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这个仗这个对峙这个？因为本来就是一回事嘛，它是一体的两面呐、啊。哦，当你不对峙你那个烦恼习气的时候，你不对峙它，你就一定是那种新的状态了。这上面写的那个哪一种的那种新的状态？可是你要那个习气，假如很粗猛，你一定要特别修一种针对那个习气的对峙观。比如说你特别贪男女这种欲望的话，你就一定要去修不净观呐、啊，你一定要去修不净观。你的嗔的习气特别严重的时候，可能你慈悯观也修不来，因为你就是嗔习气特别重，你怎么去修慈悯观呢？哦，也许还要有一些别的比较善巧的哦，比较属于一些真的，实际上人家的经验啊，告诉你啊，够干嘛干嘛，你才能够，然后道理越来越明白啊，你越来越明白这个真理实相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心啊会平等一点，平等一点的时候才起得了慈悲心，好，你才会说，我一定要，可能我这个习气太猛了，我没有办法去修慈悲观呐、啊，可是明明慈悯观、慈悲观就是对峙称的啊，你看两个矛盾的东西耶，有点势不两立的东西耶，所以这里头都有一些要解释的哦。你就看着这个，我到底是什么？我的心啊，你看大随还不是对一般的人讲的耶，一般的人没有什么调举昏沉、不信懈怠的，没有这种，这些都针对我们现在自认为啊已经走这一条路了，修行的路。可是你的心的状态，你一看，我的心啊，不是在调举，就是在昏沉。是吗？我不是觉得，心里头好像什么法医都生不起来啊， 一坐下来就是胡思乱想，就是散乱，上面写的散乱。好，等到我不散乱的时候，我就开始打瞌睡，有没有？前面是散乱，后面是昏沉。好，你好不容易哦，既不散乱也不昏沉，好，那应该很不错了，应该可以念住了吧？不是，调举也不念住，调举，调举又出来了。你的心就是这样子啊，或者不信，或者懈怠，好，或者放逸，或者思念，散乱不正知。二六十中，你的心都在这八个里面，有没有？你的心的状态，哈，看看。那不定就是它，不见得是善，也不见得是烦恼了，所以叫做不定了，哈。那你看，比如说巡视这两个心所好了，巡视就是，也就是想啦，想，哈。巡视比较就是只能够想一点点，比较粗的想。视的话是比较可以再深入一点的想啊。是巡视，反正这两个就是想推寻的，去推寻的那个心所。这个巡视，哎，你可能巡视全部都是在我们刚才讲的那十个色身香味触贪嗔痴男女相上，是吗？那个巡视就不好了，对不对？可是你的巡视也可能都在法义上面巡视，那就是善的善性的，所以它是不定心所。这样对不对？好，那毁眠也是一样。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每天要反省一下，反省以后，假如你是忏悔的话，那就是好。假如你只是后悔，哎呀，这个去买了一张那个什么乐透，才中了1000块，早知道应该包，叫包是不是？包什么东西？包牌可以中个几亿。后悔死了，什么什么后悔？你看你这个悔或者眠，你说你很累了，你当然要把身体先调好，你才能够修行嘛。你身体不调好，你怎么修行？所以这个眠，假如你是要为了身体调好，是为了要修行，自己是个法器，要把这个法器顾好，好，要顾好，吃要吃对的东西。该睡的时候要睡。假如是这个样子的话，这个眠它是善的。那假如说你很贪睡，一天睡8个钟头还不够，中午还要再睡个2个钟头，然后平常还要打个瞌睡，那你可能这个眠就是烦恼心所。还有昏沉也是，昏沉其实就是这个眠呢，也是哦。所以它为什么叫不定？就是不定嘛，就是不定嘛，对不对？它是善的还是不善的不一定嘛。等一下解释，我容易的都讲了，这个调举比较难，所以等一下讲。这样可以吗？你现在心所其实要看着你的心所，看着你的心，不要把它当法相，不要把它当，我要背起来。到后来你51位心所，你越看你就越记得他的性相业用，你真的自己会记得，随便这里头哪一个心所，随便哪一个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都记得牢牢的他的性相业用。可是不是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就是因为你这样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信与实德能生忍乐欲勤依为业，这就是信，是要看，你一直看你一直看，你就会记得了性相业用，好不好？好，所以到最后你看着这6位51心所，你就在看着自己的心，为什么我修行都不得力呀？你要看着它，为什么？好，我现在修行觉得好像蛮快乐的嘛，好像上路了哦，因为我性根有了。我为什么会有性根呢？你这个性心所是怎么起来的呢？怎么样？因为我有圣，我有一点圣解了，我道理明白了，然后生出不可隐转的心了。所以我很有信心了，这样懂吗？就都相关的，你就这样子看嘛。还有这个欲心所有多重要啊，你搞不好这个欲就是外面的5欲6尘那个欲啊，然后你只要有这个欲，欲就是你的目标啊，你的欲望，你的目标，你当然就是向着那个目标去追求嘛。假如是外面5欲6尘，那就是一种，那就是你一种生活嘛，是不是这样？好，假如这个欲转成善法欲了呢？啊， 转成善法欲，要转成善法欲哦，你修行就容易了。可是善法欲怎么样才会升起来呢？要有信。信怎么升起来呢？要有圣解，就是道理要明白，有没有？每个都相关。好，到最后你这样看着他的时候，你就都知道他在说什么。哦，原来他在哦，这意思全部都是这样彼此有关的，好吗？我们要学到这样，好不好？好，那就努力。好，那我们现在就从变形开始看。嗯，好问题。你自己试试看，你自己试试看，你可不可以减掉一位？可以呀、啊，你把随烦恼放到根本烦恼里头，你就不要分根本跟随，你就分烦恼心所26，可以啊。可是你讲分根本烦恼和随烦恼会更好，因为根本烦恼它就是最根本的烦恼啦。其实你说贪嗔痴，它的体都是痴。体都是吃，好，可是贪跟嗔还有吃这三个太严重。嗯，
是先了五十一心所，然后才把它分成六位，还是先了六位然后再
五？不是，不是，其实五十一个心所，我们举例，这个地方世亲菩萨减责了五十一个心所，瑜伽师地论里头是五十三个心所，多什么？他多两个，瑜伽师地论里头多一个邪欲，多一个邪圣解。我们这边不是别净五里头有欲圣解吗？在瑜伽师地论除了这五十一个以外，它加上邪欲，可见欲有多重要。所以它告诉你欲好，善法欲是什么，另外加上一个邪欲，告诉你其他这些是邪欲。圣解也是一样啊，我们这边讲的圣解，只要你圣解是很坚定的，很坚定的生出，它就是这个意，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你对他已经起了一个决定的心了哈，就是于决定境了，应慈为性，不可引转为业，这个叫做圣解。那这个圣解对你来说，这个看法没有其他的看法可以代替嘛，所以叫殊胜的了解嘛，所以它是圣解。哦，我现在讲殊胜的了解，不见得是对的耶，万一是错的嘞？你这个想法是你坚固的，非常坚固的，不可以改变的想法，但是是错的。怎么办？人啊，做人啊，就一定要有钱。假如这个是你不可引转的看法呢，那也是一种圣解啊，不可引转啊，但是不一定是对的。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就变成邪圣解了啊，这个很严重。所以在瑜伽师地论就多施设两个心所，变成五十三个。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要回答你说，这五十一个心所是世亲菩萨替我们检择出来的，你自己可以在家没有问题。你自己再可以把它分成七个八个九个位，没有问题，你没有问题。但是你不可能把善根烦恼放在一起嘛，好啊，这样子的方法我自己个人认为是最好的。我们不可能好过世亲菩萨，我想都不会想。嗯，世亲菩萨对我们学唯识非常重要啦。他们是兄弟。无着菩萨，世亲菩萨。我们现在学唯识哈，一定有唯识的法脉嘛，我们一定是这样子脉脉相传下来的嘛，不是谁发明的嘛，我跟廖老师学的，廖老师也有他的老师啊，是不是这样子？好像有脉脉相传，我们有一个传承下来的嘛。在这个传承里头，哈，第一个当然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然后下面唯识的传承，哈，下面本师释迦牟尼佛，下面就是弥勒菩萨，在下面无着菩萨，在下面就是世亲菩萨。那刚好无着菩萨、世亲菩萨是兄弟，世亲菩萨非常非常聪明啊。世亲菩萨他本来是学小乘的，被称为千部论祖。就是做一堆论啊，小乘的论啊，没有他不知道的哈。可是就是比较可惜的，就是他没有听过大乘法哈。那有一天无着菩萨就托病把他骗来了啦。那骗来以后，无着菩萨托病嘛，就是他有病嘛哈。我有病，我哥哥有病，弟弟你要来看看我啊。哦，世亲菩萨就来了。 来了以后啊，无着菩萨要跟他就是讲话嘛哈。那世亲菩萨在这个地方跟无着菩萨在讲话的时候，无着菩萨预先叫一个人在隔壁的房间诵《华严经》华严经可不得了啦，大乘经嘛，哦，诵华严经的史地品。好，世亲菩萨，哦，不是普通人，根本不需要无着菩萨他老哥劝他，他一听他就知道了还有更殊胜的境界，马上回小乡大。哎，我们那个师姐问的，他马上就这样就回小乡大，就转为大乘。好，那转为大乘以后，那个时候在印度，那个时候有一个习俗啊，假如承认自己错了，像世亲菩萨啊，他就承认他错了，他以前只学小乘哦，心发的不够大哈，他承认他错了，在那个时候承认自己错的时候，通常做两件事情，一个割舌，一个自杀，严重哎，非常严重哎。那另外就是你不要割舌也不要自杀，你要跟我学大乘就好了。所以他老哥无着菩萨就跟世亲菩萨哈，就也不必劝他了，他自己就回小向大了。然后世亲菩萨就开始做了很多，哎，对他来说可能有一点赎罪了，就是做了很多很多，世亲菩萨做了很多那样的。我们比如说唯识三十颂，那个叫高丽法床的唯识三十颂，就是世亲菩萨做的啊，哦，像《瑜伽师地论》。无着菩萨做的，所以无着菩萨，然后下面世亲菩萨，在唯识法相这一个宗派上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这是法脉。好，好，那我们还是要进心所啊，现在进变形。我们先看它为什么叫变形，所有的法相都有意，都有一定有它非如此。安利这个名称的那个意思在，不是随便安利的。为什么叫做变形呢？变就是普遍的，只要你一有心了，就这样子的形就是活动，什么活动？心的活动。我们现在讲心所啊，心的活动。所以你只要一起心动念，你的心其实就是这个状态，重不重要？所以变形很重要啊。你的心就是这个状态，这个叫做变形。而且变形这五个心所是这五个都一定会起的，你就是一起心就包含了这五个心所，这样懂吗？所以它叫做五变形，它叫做变形心所。变就是它就是普遍的，形就是只要一起来，形就是起来了，起来什么？起来活动了，就是心念一动了，心念一起来就有这五个心所在了。好，可能不强烈，没有，可能不强烈，不见得很强烈，但是一定有这五个心所。好，处作意受想思，就五个心所，这是五变形的意思啊。好，我们看解释，处等五个心所，就是处作意受想思这五个五变形，这五个心所。处作意受想思，我会一直反复很多遍，是帮助你们记起来啊，哦。这五个心所叫做五变形啊，哦。为什么叫做变形呢？变就是周遍的、普遍的，行就是行起，就是起来，就是起来活动啊，哦。行起于一切的心，一切的心就是八个事。一切的心，这一切的心表示过去、现在、未来的心，好，哦，八个事的心啊。哦，所以下面有一个四一切，哦，三界九地的心有没有，哦，都有这五变形在，只要你反正你只要一有心了，你只要心念一起来，它就五变形就都具备，这叫做变形。好，故得名变形。凡有心起，只要有心起，就说只要有念头的意思，你只要有念头了，念头一动，这五个心所就都有啊。好，所以它包括这五个心所，只要你一有念头就都相应聚起，五个都聚起哦，不是只起其中一个两个，五个都聚起啊，这叫五变形啊。所以我们再解释一下， 为什么它叫做变呢？因为它变一切性、一切地、一切时、一切心。一切句的意思就是一切心，那就是黑板上写的是一切啊、哦，一切性，善恶无忌嘛，三性啊、哦。不管你是你现在不管是善心是不善心，其实一样是这五个心所，所以也就是说这五个心所其实没有好坏，它其实没有好坏，你不能说它好，不能说它坏，要看你和别的什么心啊。哈，你别的假如说你五变形一定都有，对不对？那假如你同时是贪心所的话，那就是贪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假如你是信的话，那就是那它就是善。五变形它具一切性，善恶无忌都有。什么时候善？假如你同时是善心所起来，它就是善；你同时是烦恼心所起来，它就是恶。